欢迎收听《大人加减法》，
我是廖哥，
我是老茶。
你是否也在想，生活中应该多些什么，少些什么？
陪你一起在中年的加减之间，活出刚刚好的自己。欢迎收听《大人的加减法》，大家好，我是老茶。今天和我一起主持的还有廖哥。
Hello， 大家好，我是收纳幸福廖星云廖哥。
廖哥啊，我想大家应该在今年已经听到了一个，就是台湾即将，我想应该现在已经进入了就是超高龄社会
了。
那超高龄社会就是说每五个人里面有一个位，他其实已经是65岁以上了。好，那这个听起来好像是一个统计数字，但我觉得说好像这个现象啊，已经越来越让我有感了。怎么说呢？我最近有一个朋友啊，他跟我聊到他的家里的情况，他说、其实他的爸妈都80几岁，其实我妈也80几岁了，对。然后但是父亲之前就中风了，所以是妈妈在照顾爸爸比较多，因为我这个朋友他本身工作也算忙嘛。那但是在这个部分里面，妈妈也开始有一些就是老了，记性比较不是那么灵光的存，所以其实两个人因为这样子常常会碰到一些争吵啦，甚至可能也许就是会有一些困扰这样。所以我觉得老老照护好像不只是一个就是名词而已，它已经逐渐的出现在我们的身边了。甚至我自己在想说，哇，这个事情就算没有发生在我妈身上，可能接下来很快就会发生在我身上了。我跟我女友可能就会面临到那个老老照，因为我们两个人没结婚也没小孩嘛，
对，
就是彼此依靠这样子。那到时候不就是老老照护吗？对。那廖哥，你有接触过像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些情况吗？
有啊，其实我觉得现在高龄化社会真的变成，你看哦，就算有子女，可能子女都在外面工作，然后最后都是两老互相依靠，那两个如果在生病的情况下其实都非常辛苦，所以今天我们就请到专家，对不对？
对，因为我心里想说这种题目啊，如果我们两个人来讲，感觉好像一又不专业，二也没有什么说服力，三可能也没办法给大家太多的一些真的帮助，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专家来。首先要欢迎我们的第一位专家，是国立台湾大学社会工作学系的刘淑琼教授。刘教授他还曾经获得了卫福部为了表彰在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骚扰、儿少保护、老人保护、身心障碍保护这六大保护领域里面的最高荣誉子师代奖，他是第六届的特别贡献奖的得主。那我们先请刘教授跟我们观众也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淑琼。
另外一位来宾是台湾社会心理复健协会的滕希华滕理事长，也请希华理事长跟大家打个招呼。
老茶好，廖哥好，淑琼老师好。
好，那像我们刚刚提到说身边这种出现的，他可能也许是一个就是小的例子哦，但是我们可以今天也许可以用一个个案来稍微展开一下这个题目。那我们今天在聊这个题目的时候，有得到了一个个案，它是来自于地方的那个心理卫生中心。那但是因为顾虑到个案当事人说，我们其实这个个案不管是人名或者是情节都有稍微去改写一下。那我们试着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例子哦。好，那这个例子里面呢，其实两个彼此互相照顾的是姐妹。好，那为什么会是姐妹 来一起呢？其实原因是因为其中的那个案主她本身啊，她年轻的时候啊，因为婚姻然后也生了三个小孩，但是很可惜的是，就是她的丈夫因为酗酒就病逝了。那同样的就是她的长子长女可能也因为当时的那个环境照顾，就也相继离世，等于说这位案主他本身一下子就失去了三个亲人，包含先生，包含两个就是子女这样子。那所以他自己其实当然受到这个冲击，我想我们大概可以想象那个心理冲击是非常大的，所以他的精神状况也不免就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影响。那也因为说他其实还有一个三女嘛，就是幺女嘛。那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他的对幺女的照顾当然也就没办法做得太好，因为他自己都是一个需要协助的人。好，所以其实常常还说要带着幺女去自杀，反正就是这样子。那所以你也可以想象到，就是当时女儿一定也因为这样子，就哇，妈妈整天情绪很不稳定，甚至常常就说要一起去死啊这样。所以他其实他本身成年之后，他也会觉得说不知道该怎么样跟妈妈相处。那所以后来这个案主他就是回到家跟他的姐姐住，那但是你可以想象说如果两个老人家一起住， 然后其中有一位他本身心理精神上面可能也还需要协助，就可以想象这个环境其实是一个非常需要帮助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好像都常常会碰到，就是虽然需要帮助，但是就一不知道该怎么求助，二好像也不愿意求助。那这种情况其实好像也是我们在一般的那个社会里面常常看到的一个情况，先不管说他的问题是怎么样，但是就是那个不知道该怎么求助也没有去求助的情况好像其实还蛮普遍的。
嗯，其实这里面呢、啊、他那个案主早期的时候不是有那种有被诊断是失觉失调症，对不 对，
对，
失觉失调症。我就发现其实像现在我们在很多很多像 Netflix 上面很多就是在探讨疾病的这个，你看呢他十年、没有稳定的就医跟服药，对不对，其实让他的病情就恶化了。就是如果以这个状况的话，我发现呢、很多人都是觉得自己我不用看医生没关系，我觉得我现在还好。希婉，你怎么去看这件事？
刚刚廖哥跟老茶提到的其实是、刚刚不是讲说只有这个台湾七十跟八十都是、独老或双老，
对、
就自己老，那运气好双、双老不知道是不是运气好就老女人比较可怜、老女人活得比老男人久，
要服侍别人，
对，所以就会变成老老照顾或弱弱相依。但是在老老照顾跟弱弱这个相依的过程里面，他因为他人的生命历程跟这个随着年龄的变化，他会产生不同的需求或者是社会期待跟社会角色，所以他到老的时候，他的这个因为刚刚讲的，比如说中风啊，或者是失智啊，像中风之后也会引发精神症状，而且还蛮常见的。像我自己的家人就有，他就血管性中风，就血管性失智。那有一些失智症的其实也有一些精神症状、那刚刚廖哥讲到的这一个案例，他是一个更加就是怎么讲辛苦的人生、就是他早期可能也不是说他有的人是说一开始症状，其实每个人都这样，不是有思觉失调症，因为我们对心情不好，睡不着，紧张、甚至有些人这一些症状我们叫做这个他会有身体性的、比如说症状讲身心症好了，
对，
他可能是反映在拉肚子头痛、就是或者是害怕我就不想出门一开始。那这些人你要说他没有病逝感嘛，好像是我们整体社会都没有什么病逝感、就是我们蛮容易忽略这样子的情况或者是表现对我们生活带来的影响。那万一他比较不幸，好，我讲我姑且先用不幸，就是说他这个不幸是周自己没有感觉，周遭的人也觉得就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啦，查甫人齁你考莫是个小能架齁你不勇敢齁，就可能有一些社会期待之后周边的人也没有，所以他可能就慢慢变得比较严重，比如说可能有忧郁焦虑以外，就变成刚刚廖哥讲的他可能就思觉失调症。那万一又加上他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之后，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没有病逝感，先姑且没有病，周遭的人也没有病逝感，那他就会变得更加辛苦，没有吃药。然后刚刚讲那个例子其实是很让人伤心的人生啦、就是家人也都先后离去，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可能是思觉失调症的一个病人，没有得到好好的医疗跟照顾，加上创伤后症候群，
是
好、哦、这个频繁的失亲这一件事情，其实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可以平安度过的、应该这样讲、就社会的理解是，所以又要照顾小孩，那当然就会更加的严重。
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很重要，刚刚理事长提醒的，就是说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因为这样的一些变故，不管是身体上的啦，或者是也许是譬如说环境上，然后甚至可能是亲人的一些状况，我们好像都会觉得说那是我应该自己克服的，那个随着时间过去应该会比较好。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好像大家第一个会有的那个念头，就是 我只要一些时间我就可以恢复了，我应该要靠我自己。但是其实如果说假如那个状态自己一直都没有觉得有改善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许会忘了说哎，那也许这个问题我好像需要找别人帮忙，我们可能还是会无限制的一直觉得说那要自己来自己克服，那是我自己的事，那个别人帮不了我。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观念可能要先让大家先了解说，万一如果你持续了一段时间你都觉得你自己都一直还是处在一个 相对低潮，甚至可能就是整个身心状态受影响的时候，绝对不要再想说我要靠自己撑下去，绝对不要想说靠时间度过去，应该要开始找到协助。那刚刚聊到了这个案例里面啊，他们两个人自己相处本来好像比较不容易被外界了解到说他需要帮助，那但是也就是因为说当这个相处的过程里面免不了一定会出一些状况嘛，所以就是那个姐姐可能也觉得说那个这个妹妹那个整天这样搞东搞西这样，她其实她觉得很困扰，那甚至可能也许言谈间不免就会用一些讽刺啦或者是责备的方式互动，所以后来就慢慢的变成就是一个她已经不是只是心理的状态，而产生了实际上的也许摩擦，那甚至可能会有一些那个争吵，然后甚至可能是互相的那个也那个肢体上面的那个冲击，所以慢慢就会让别人也感觉到说，哎，这家人好像怪怪的，哎，这家人好像需要帮助。好，所以后来这个案例里面，其实社工就开始介入了。
嗯，
好，那在这里面介入的当时，当然就是先了解他们的状况，然后看怎么样协助。另外，当然会有一些建议的一些做法，但这好像又是他们两个人很难实行的部分，所以这里面好像有一些更多的那个支持就必须要由社工体系加进去。
其实应该这样说，就台湾的就亚洲的社会形态都是刚刚老茶其实提到一个重点，亚洲的社会形态都是期待自扫门前雪先呐，就是说我自己哦，不管因为求助是丢脸的，
对，
特别是万一有精神疾病，这个家庭或是个人的羞耻感，
对，
耻辱感很小，
阿玲刀
对啊，
你
是这上面拍歹机啊，就过去的观念嘛，就是说其实心理疾病是一种脑的疾病啊，哈，他不会就像感冒一样，他也不会挑人说哦，总统就不会得，那个特别社经地位差的人，像这种个案，像会找我们的个案。苏雄老师应该也碰到很多，我们常常碰到个案都是不是只有一个惨啊，就是 一连串的这个弱势跟不幸才会导致这样，就会让社会以为说，这些不幸跟这个辛苦都是来自比较底层的人，这个其实都是错的，都是错的。所以我们期待他家庭内自己解决或个人自己解决的时候，他首先冲击的一定是家庭功能的瓦解嘛，
对，
因为旁边的人都离开了啊，因为其实有时候像社工为什么也有这个助人创伤，就这样，我们有时候靠近一些很弱势很辛苦的人，这些人有压力，所以邻居啊里长啊朋友啊亲人啊很有可能在这个家庭如果没有得到好的专业支持，像这个个案其实虽然前面很辛苦，但还好后来我们这个社会局社工以及心会中心的介入可以帮忙他往后的人生可以就是不那么的过去那样痛苦改善，可是大部分人在接触到这个的时候其实前面可能都经历了非常多的失去跟失落，包括失去周遭人的 care， 那他家庭内的冲突就会变很大，所以像我们这个个案他就不仅仅是跟姐姐的冲突，他在没有对还有小孩更是儿宝，就是我们淑琼老师的领域，他可以多说一点，
是，
但是像这样子他就会连带就是小孩的人生就开始从幼儿时期就慢慢的就受到影响，可是其实大家不知道现在的医疗体系就是刚我还是要其实老茶你应该来做我社工这个工作，你应该来做心理健康教育，就刚刚提到就是你这个心理上有困扰的时候，以前是说啊，你这个不行要自己解决，现在其实为什么很多人宣导像感冒一样，就台湾健保有个好处啦，虽然医界很不喜欢，但是对民众来说就是我们看病很容易，
没错，
对，那你不要担心，就是可能情绪失眠或是你的其他周遭产生一些你没有办法自己面对，也不用硬逼着自己勇敢的时候，其实諮商心理师临床心理师精神科甚至加医科医师，我们的加医科医师都很好的训练，他就可以帮忙介入，那现在药品医药的这个介入其实是很快就见效，那就比较不会造成像这种情况。
对，我觉得我比较想要问就是说像有没有一种感觉，你看哦，我们很多时候啊，如果以父母就是好像这个妈妈这样，她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她就会把她的压力放在她的就是她的孩子身上，就是比方说她可能会威胁孩子，就是我要带着你去死，或者是说 很多时候我会觉得很不公平的一件事，你的孩子是你生的没错，可是你没有资格去就是控制他的生死，对不对？刘教授你怎么看这个？
对，其实台湾社会有蛮多会听到这个杀子自杀，
对，
那我们媒体习惯用吸子自杀，
没错，
但其实这是一个也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大家去宣导，就是吸子自杀其实是一个不对的名词，好，就像刚刚廖哥讲，孩子是一个完整的主体，
独立的，
对，他是一个独立的人，所以他不应该是被带走。
对，
那我自己大概在2008、2017还有现在都在做这个杀子自杀的研究，那其实就发现到很有趣，我们看到儿虐案件大概都是六岁以下，就是重大儿虐，都是六岁以下，但是杀子自杀的案件不管是爸爸带着小孩，妈妈带小孩，或举家自杀，
对，
那个年龄哦都是比较大的，
比较大，
哎，对，有的10岁、15岁，那我们就会觉得说，为什么孩子应该知道不可以啊？
对，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这个整个家里就是互相去渲染那个无望、无助，只有死可以解脱那样的一个氛围，所以孩子其实也被父母说服。
我懂。
另外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用杀子自杀，是因为孩子其实都是先被用某种方式让他失去知觉，然后才有后续的动作。
对，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理解，就是不管爸爸或妈妈，像这个案例里面妈妈自己的状况就很不好嘛，然后又经历了这个先生啊孩子的意外死亡，我觉得他承受不住，所以他觉得人生是没有希望的，那我不想活了，那我又觉得独留你一个人也是很没相信，所以就想要把他带走。所以我们其实要利用这个机会，就是活着就有希望，
没错。
好，那你成人当然我们不鼓励，那但你在某一个点上你一定要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请你一定要相信孩子，我们台湾人说一枝草一点露，他一定是可以有机会，而且我们的社会福利体系都在那里，是可以应该给孩子一个活下去然后有他自己人生的机会。
对，因为我每次看到这种，比方说我们前面之前有看过什么社会新闻，是比方说妈妈可能吸毒，然后把两个孩子带去旅馆，然后就让他们睡着，把他们掐死或把他们闷死，我看到这种的时候都觉得，你如果真的活不下去，你不想活，你可以自己想办法，就是你真的要离开没有办法没关系，可是你的孩子是无辜的。所以我会很希望就像刘教授说的，也许你真的走不下去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要剥夺孩子生存的这个可能跟这个机会。对，
就但有时候就是他应该这样讲说，正在遭受这样困境的人，他其实他的判断力已经失常了。
对，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些，
对，
我们这些就是看，哎，应该要这样，或者说，刚刚我们淑琼老师讲到一个重点，就是那种无助感跟无希望感是会传染的，
一定的。
好，就是因为他整个家，我刚刚提，他就是会发生这种，他不是如果家里只有一个人这样，其他人都棒得不得了，大概也不会这样。
对，
他就是因为像这种，就是整个家庭功能的失调失去，然后社会支持也不见了。像我们讲说，我做公益30年，老师还久一点，这样不如我们的年龄。我说我们投入以前早期，我们念社工，我在念书的时候，早期的是讲慈善救济，那慢慢的我们讲公益，对不对？好，名字都改了。那我们现在讲共好。我刚刚讲就是说，他其实没有办法判断。那我们讲共好，就是生病哈，或是一个人的困境，不是一个人的事，
对，
生病也不是这个家的事，跟邻居都有关。就你的邻居不好，你也会不好的这个概念。那这个人不好，你可能是在远房亲戚，你有想一天，有一天可能也会讲到，你可能会有罪恶感说，说啊，你看他其实我知道他不好，但是我就帮不了，所以我就只好离开，就不管他，然后就会变成刚刚廖哥讲的，他因为 这个无助感这样子，所以那我当然没有人理我了，大家都忘记我了。我有个病人跟我形容说，他好像是他有在工作，他被诊断思觉失调症，但他一直觉得他走在马路上都是人，他觉得自己像是社会的孤魂野鬼。那是什么意思？就是他没有被看见，
对，直接被忽视了，
对对，被看见，不要说被接纳，他没有被看见他的处境，所以这个家庭很典型，所以才会有淑琼老师讲的那样。那虽然他已经是出现很严重的认知的这个已经混乱，或者是他判断已经有问题，甚至他可能有精神疾病了，他才会出现到这一种，他完全忘了他可以求助这一件事。
所以其实在这个案例里面，我觉得刚刚我们聊到就是说，就是因为案主他在失去了丈夫，失去了两个小孩之后，其实妖女本身他也没有好好的去照顾他，所以在这案里面才会出现那个老老照护，就是因为女儿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样来跟妈妈相处了，
对啊，而且她就被安置。
对，所以在这个例子里面我觉得好像有几个课题哦。第一个当然就是女儿跟案主的关系有没有机会可以修复，然后甚至可能就是女儿会变成是妈妈的主要照顾者，这个当然是可能也是一个在这个案里面面对到的一个课题。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这个可能需要时间，但是案主跟姐姐相依为命的这个状况怎么样能够得到一些改善。那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当然就是说，因为他们显然好像自己是有一点点难以去自己改变现况的，所以好像在一些支持体系上面，在这个案例里面扮演的那个角色好像就会是让他们可以先舒缓，然后才能够去慢慢改善的部分。那想请两位专家聊一下，就是说那到底我们整个社会里面应该是可以用什么方法来支持像这样子的案例呢？
我觉得就女儿的角度哈，真的是又很矛盾，
对，
又带着创伤，
是，
其实是设身处地去帮他想。刚刚廖哥有提到说他其实是被安置嘛，因为他人身安全有威胁嘛，
对啊，
所以被安置，所以他其实从小跟妈妈之间是没有太多的那个亲情跟美好的时光，
是，
甚至他会觉得妈妈抛弃他，OK， 可是呢毕竟又是母女，所以他也有那个亲情。从法律的角度，我们民法应该是1114条吧，就是这个父母跟子女有相互抚养的义务嘛，那尤其是父母不能维持生活的时候，就他不能维持这个基本生活需求的时候，那子女就要履行抚养的义务。那他已经25岁了，
你有没有搞
狗，啊，所以对，就像廖哥讲，对这个女儿来讲，你没有搞狗啊，现在你这种状况你要我照顾你，
对，
我有那个亲情，我也知道法律上我有这个责任，但是我过不去啊，就是我心理上会有抗拒嘛，因为25岁我有我自己的人生，然后我不希望我也被你拖垮，
或是去复制妈妈的，
或复制妈，对，他会害怕，对，所以其实对女儿来讲那个心理压力很大，所以刚刚老茶问到说那我们怎么去撑住她，
对，
因为看起来这个妈妈只有她除了这个一样脆弱的姐姐之外，好像比较靠得住的就这个女儿，
对，
那所以我觉得我们第一个当我觉得绝对不能够道德绑架，就是我们一定要去理解到这个孩子这个女儿她的心路历程，我觉得这个理解是很重要的，
是，
那第二步是我觉得要很务实的去评估，就是说该做什么这是一回事，但是女儿想做什么，
对，
她能做什么，
对，是，
这个都是我们要去评估的嘛，
没错，
那我们希望说能够把这个该做什么妈妈那边需要的跟女儿意愿上我愿意做我做得到然后能够把它媒合在一起，那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让女儿理解到，我觉得女儿先增加她 他跟妈妈的接触、嗯哦、女儿的出现对妈妈来讲是很大的安慰、
嗯、是，
然后女儿也有机会去了解到妈妈不是不要我、
嗯、对，
她心有余力不足，
没错、
哦、她连照顾自己都很奢侈了，
对、
哦、她没有办法照顾，那我觉得有了这个理解 对女儿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救赎、
嗯
哦、就妈妈不是不要我、哦、然后我觉得她先跟妈妈有接触，然后接下来我们让他有参与、
嗯、
比方说妈妈这个过程里面会有一些医疗决策嘛、
嗯
哦、对，我要不要打长效针啊、哦哦、要不要到机构去啊，这都是重要的决策嘛、
嗯
哦、让女儿可以来参与，可以来陪伴。那在下一步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我觉得我们的社工很棒、哦、在这个地方就帮助这个女儿、哦、她跟自己去和解，
嗯，
好，让他有机会去释放那个 情绪、
哦、
累积这么多年的怨罪，好，累积这么多年的创伤跟对自己的不幸、
嗯、
好，让他去和解，然后呢也从这个接触里面慢慢去修补感情、
嗯、
好，那其实女儿能做的我们必须承认还是有
限，
以她的年龄，好，那从安置机构出来她还要有自己的人生，
是，
她也有她自己的仗要打了，
她也有她的辛苦，
说白一点，
对，
好、
嗯、
那我觉得我们就是撑住她 hold 住她、
嗯、
那我觉得在妈妈的这一段两母女接近的这个 生命历程当中，让彼此放下、
嗯、
然后有长出力量、
嗯
哦、那能够为彼此做一点什么，我觉得那个相互和解自我和解可能是这里面我觉得最关键的，
对，因为如果说没有，因为女儿是从小因为是妈母亲这个母职角色失去功能嘛，我们不要讲其他情感性的亲情的，就是等于是她其实已经失去照顾小孩的能力，在小孩需要特别照顾的时候、
嗯、
如果她已经可以去打工了、
嗯、
像我女儿十几岁就不听我的话自己跑出去了可是她可能很小这个孩子就需要母职照顾的时候就没有、
嗯、
所以她被安置之后回来，如果说我们我就讲刚刚苏老师讲的这个案子里面的社工，他表现非常好，是他并没有像一般人的期待对这个女儿，就从小被可能有儿保安置的这个女儿有过多的、
嗯
道德绑架跟期待、
嗯、
因为如果你过度期待，其实我们社会也有一种困境，然后必须要说我们很多在做社会工作的时候有困境，就是我们找不到人的时候真的蛮需要有家属，就是有一个人，有这个人，不管这个人是不是跟你的案主是好的不好的关系好不好，我们真的
总是要个连结，
对
对，
我们要，我还要找个人靠或者联络这样
对，
可是这个案子就是说他虽然找到这个小孩，但因为他如果过度给这个女儿一些社会角色的压力，女儿抚养义务，他其实很有可能 再度经历创伤，
没错，
就是内心的那个洞都还没有补起来、
啊、
你又给他戳很多的洞，就在，所以这种再度经历创伤就可能不会有这个案子后面美好，就等于是他更不愿意花力气去、
嗯、
他要想什么修复，我赶快先逃走啊，好不容易逃走我要再经历创伤，而且可能会让他往后的人生可能也就陷入另外一种他本来要救起来，因为这个案子要救起来、
嗯、
他可以
变好，又一蹶不振，
对可能会更惨，所以刚刚提到国家支持其实蛮重要、
嗯、
在这里就是社工的介入之后，他没有一开始要求女儿行使他的
抚养义务，
对，抚养身为女儿的这个角色他其实如果按照民法也有啦，以前我们不是讲说这个爸爸会赌婆打家暴、
嗯、
现在民法是说如果他那么坏小孩是可以申请不要抚养，
就放弃，
对，但是我们社会会有罪恶感嘛，
对，
我们就刚刚讲的，我们期待我们孝顺
啦，
对，期待我们要有亲情，所以像这个案子里面国家支持系统很重要，
嗯，
就我们邻里也是一样，我们千万不要再期待说哦你自己去改管，像这里就是妈妈如果可以在心卫中心支持底下去一些安置机构或是安养机构，
嗯，
那我们现在有康复之家，有什么去之后，那些人其实刚我们一直在讲病逝感，其实我们在帮助社区里面的精神病人或是疑似有精神症状的人啊，我们通常也不一定要建立病逝感，病逝感就是什么，苏雄老师，我可以讲那个苏雄老师这个今天手包起来，
嗯，对，跌倒了，
他骨折，他骨折，那他就有病逝感，所以他去开刀。可是我的意思说，像这种疾病，他很容易看得出来，
对，
因为手就
对
痛，
我就知道我该去做什么，
对，或者是就骨折跌倒了，他很容易建立。 可是一开始的时候，哎，我说一下淑雄老师的这个
女朋友，
他一开始也觉得哦，这个没什么，
有
对对对对对，我自白，就是我刚开始真的也想逃避，然后就自我洗脑催眠说没事没事，
几天就好了，
保守治疗，对对对，然后就不用开刀，但我最后还是被抓去开刀这样子，
所以我用这个我和淑雄老师的例子，我可能会被他打死，我说我可以侮辱他医疗隐私，但因为这个很显而易见，就是这跟精神疾病其实是一样，一开始可能没有，后来突然他可能觉得哦不行，但是某种程度我们因为我们做善人碰到那种比较可能你觉得、哦、不看病不行的人，可是他又觉得没有病逝感、嗯、我们其实不一定要建立他的病逝感、嗯、我们通常跟他说哎，你这样一直睡不着，我们其实带你去改善失眠、嗯、你知道我们全台湾有300万人看精神科吗、嗯、焦虑失眠，所以我们就说哎，我们先去看一下你的失眠，或者说你一直这样发脾气跟别人吵架也不好，哎，可能有一些人可以帮忙你少发一点脾气，就是我们其实不是说、
欸、没错
我就觉得你有精神病
哦，对，不是不是，
因为这耻辱感很重的病嘛，所以我可能就是跟他说 我可能有一些方法可以让你改善你目前的情况、嗯、
我打岔，我的经验里面、哦、讲说失眠跟吃不下是很好的切入点、
真的、嗯、
对对对，就从说啊你就拍困呢、哦啊睡眠不好品质不好啊你没有胃口，哎，通常会愿意，因为这两个原因啊，其他的真的不能讲。
因为我不是去看精神病啊，
对，
好，你不看，我一讲到这个我就很有压力，或者是。以前我们讲那个台北市立疗养院现在改名叫松德，那、嗯、我不会去小北一样、嗯、我走进去我就好像有问题、嗯、
对，
所以大家喜欢去一般医院，就是我没有人知道我去看精神科、嗯哦、就我看这个科本身就非常有压力、嗯、
所以刚刚理事长才会提到说其实加医科也会是一个，因为就是他不会觉得说我好像哎是去看一个很什么精神病，加医科其实它的那个性质比较中性一点嘛，哎、嗯，你如果真的比如睡不好，然后吃不好，那这个去看一个加医科好像是一个还可以接受的那个点。那这边也想请教一下，因为刚刚提到的是说，那这个人至少可能他还有朋友引导他，或者甚至可能就是拉着他去看。那如果假如譬如说他身边没有像这样子的角色，我们可能只是邻居，可能只是旁观者的话，我们有办法来去帮他们什么吗？因为他可能根本也不想理我，我跟他可能也不熟的情况下，
非常的有办法。嗯，就是像这个案子，一定是我在想哈，虽然我没有了解那么细致，邻居一定是很重要的关键、嗯，或者是邻里长。嗯，就是邻居，我的生涯里面大部分会来找我们的，可能都是邻里。邻里之间的人、哦嗯、就他
的 gable 很重要，
没有错，
很重要，很重要，
我刚一开始不讲共好嘛，就是他其实有的人是一开始觉得害怕，就哎邻居怪怪的会不会影响到我，就安全的问题、嗯、
对对、
哦、或者是说哎他看到这样，因为尤其是越乡下的地方，像个案他其实住在比没有那么都市化程度或是很密集的地方、嗯、都市化反而你不认识你的对门邻居，可是我们在乡下，我自己是乡下长大的孩子，他说哎，隔壁什么人他们怕吼看起来怎么样呢、嗯、因为你可能从小看他长大、嗯、或者接触很久，最近都没被出来、啊、怪怪、啊、不然就是有什么大吼大叫什么的、嗯、所以他就去找里长、啊、有的是去找警察，那找到里长跟警察，其实邻居之后，邻居的重要性在发现他不太对劲，
对，
然后管区跟里长就重要了，所以我们其实卫福部花大量的时间跟费用去找民政局的体系或者新卫中心这些，找警察体系训练他们怎么样发现这个人可能真的要医疗的介入、嗯、或者儿少保的介入，家暴医生，那就找到新卫中心去，那就第二阶段就是拉专业的人进来，那专业人进来之后，邻居就可能会更安心。为什么？因为哦，这有人可以帮忙他，那我就会去拜托邻居。我通常讲，我不会放过那个 gable 的邻居、哦，这种是不可多得，不可多得的。
真的，
对我赞美他说：“哦，你帮我的忙，就是我社工不可能24小时在啊，你帮我的忙，
他就是你的监视器。
对对对，对你好会讲话。我说我啊，没有你不行。好、哦，你帮我注意一下，里长还是可以这样说，你帮我多多注意他、嗯。哦，你这个做得很好，你以后一定要来当我们的义工才行。
嗯、好棒哦、
就类似这样，那他就会更有这样的动机去透过 照顾社区，所以我们刚刚讲说现在二十一世纪是共好的世纪啊。嗯，
对，我觉得邻里就是邻居啊，左邻右舍或者是楼上楼下，或者是我们里长，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源，或者一些朋友。那我们现在强化社会安全网方案，它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通报的一个管道，就是你只要在那个 Google 你打关怀一起来，
关
怀一起来，然后那个一呢是英文的小写的一，对，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个网站，那里面呢你可以通报，你也可以去咨询，或者是你去了解你那个通报的案子后面的下文怎么样。
哇，好棒哦。
对，它其实非常的方便，那当然很紧急的时候我们会说你就赶快打110啊，对，那但是如果可以的，或者是家暴案件你可以打113，那但是最简单的就是关怀一起来，那这个网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管道，所以你如果有一些担心，或者甚至当然有一些是因为已经干扰到你的生活了，那不管是怎么样你都不要不讲话，有时候你鸡婆一点，像刚刚廖哥讲鸡婆一点，然后你通报了，马上刚刚希华讲的这些资源，
对，
不管是我们的心卫中心、社会福利服务中心，或者是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等等的，它就会这些资源自然就会冒出来，那我们的社工会去评估这个需求，然后把资源连接起来，把我们的需求跟资源放在一起，
而且这样其实自己有好处，因为你平常不会知道这一些，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邻里义工进来，他说哦，原来这是破病爱看医生哦，原来咱即马政府有这什么什么中心，就用跟倒沙缸哦，就他可能会知道。那当然有一些量表啊，都可以找得到。其实透过助人，其实某种程度最终是以前叫助人叫利他，其实现代化社会助人最终是利己。你帮助别人，你就是哦，原来这样子。他第二个是我们透过这个节目要讲哈，所以你也要我们要听到这个就知道说，如果说我们真的不管你好。心情不好也好，睡不好也好，吃不好也好，不想出门也好，社交不好也好，你都还是可以透过一些这个打电话，不管是1925专线，或者是一些关怀的专线，还是现在有些生命线，甚至24小时，你不想说话，你还可以用文字去打字，去跟别人让别人来帮忙，一起关心说，你这个真的要不要有别的专家的介入。
我觉得刚刚这一段我学到好几个我之前不知道的事情，我想特别在那个整理一下。第一个哦，原来其实警察也在这个协助网络里面，以前可能觉得说警察好像只是在管治安啊，
抓坏人，
原来其实警察体系也已经进入到这个，所以有时候你不知道找谁的时候，其实找警察他就可以帮你连接到对的人，我想这是第一个我想觉得很重要的。那第二个就是哇，关怀一起来，原来已经有一个像这样子很好的入口，可以让我们不管是要去通报、要去询问，或者是要去找资料，我觉得这可能大家一定要记得。那还有就是，原来台湾现在已经把这一些支持体系连成一个网络了，它不再是你单独要就你自己的需求去找，其实它整个已经连起来了。我觉得这个哇，今天这个节目真的让我学到好多我原本没有的这个观念。
对，
那这个案例其实后来好像也是一个蛮理想的一个发展嘛，就是因为刚刚讲到的，就是支持网络开始协助，然后也开始协助案主跟他的女儿之间的关系的那个修复，后来好像其实他们就得到了蛮好的一个帮助，对吗？
对，他就是变成一个我们讲说不幸的故事有一个比较安慰的结局啦，我们不敢说美不美好，就是说孩子们也 得到透过这个过程，他开始跟刚刚讲跟母亲和解，跟自己和解，然后他往后的人生可以更加能够有那样的信心面对。那第二个就是重点是这个妈妈，她不仅在得到好的治疗，她得到好的治疗之后 其实你看他姐姐一定也改生活改善，
没错，
因为之前他们都一直吵架，
对
对,
对,
对，
而且这个轻度失智，我们一开始有讲失智症也会有精神症状，
对，
所以你看哦，因为这个妈妈案主带进来社工跟心理卫生中一定肯定也会帮忙他嘛，
没错，
不会帮忙别人，所以姐姐她人生或者是疾病变好了，不要讲说人生变好，首先她的
生理生活品质，
对，健康的状态跟生活品质就会变好，
嗯，
那这个长期来没有得到好的治疗，其实我想讲两个事情，我现在长效针剂哈，台湾健保一年编30亿的专款，
30亿
针剂是什么意思？以前我们讲吃药很麻烦啊，或者担心副作用，对，他现在就是两个礼拜甚至一个月，你去打一针就好了，很方便，对不对？你去打一针，打一针之后，你如果没有其他副作用需要服药，那你就是再来。然后这个针剂呢，跟过往的抗精神病的药物比，其实副作用少非常的多。而第二个是我们心理咨商的资源，像如果刚刚大家提到的不想要去精神科门诊或什么，21县市都有心理卫生中心，你去那个好像是卫生所给卫生所赶快，你去卫生所或者是心理卫生中心，你去咨询，也没有人会觉得说你是有什么问题，所以你走进去之后，这些资源都是免费的，
哇，
即使你还没有拿到，你的病没有那么严重，没有拿到重大伤病卡，或是你不愿意，你也不需要身心障碍证明，其实也是在你可以负担的部分负担底下就可以。所以这个妈妈在长效针剂的治疗，因为她长效针剂，所以你看到她的照护机构也不用太复杂的去对她的 身体健康有一些介入，
对，
然后女儿就可以因为妈妈变比较正常了，先让我用这样的，就我讲这个可以跟她说话了，可以跟她沟通了，那女儿就更愿意到机构去重新建立他们的家庭动力跟家庭的关系，所以就变得这个生活会变得比较让人安慰。
对，哦，我可以，我有一个，我很好奇的，就是说他是不是幻听，然后就是去攻击他的姐姐的时候啊，是比如我曾经也有遇过类似的一个，就是说他可能视觉失调，是妈妈视觉失调，是他的妈妈视觉失调，可是他跟我说，他的妈妈一直觉得就是，有人要搞台，
对
之类的，有人要杀我，然后或者是你是不是在我杯子里面放什么东西，反正个变得很可疑这样，
yeah.
可是呢。这个妹妹那是妹妹跟哥哥照顾妈妈，然后他就跟他哥哥说，我觉得妈妈怪怪的这样，他说没有，妈妈本来就是生性多疑，然后这个是很正常，还有我觉得是妈妈现在老了需要人家关注，就故意在那里演戏，但妈就是装装疯卖傻让你注意他，可是其实他没有发现他是真的生病，
也不想，他也不想发现，
这个很好就是因为我本来 memo 有讲到这个，但是我们刚刚没有提到，就是我们提65岁以上的人，
对
精神疾病跟症状的比例比你想象中高很多，
对，
是可以提这个，
可以啊，
对对对，就是我们其实在不管是全球就是世界卫生组织也好，或是以美国为首的研究还是台湾，都至少接近30%的老人，65岁以上的老人，他会有出现精神症状，那严重程度的问题，轻微的是焦虑忧郁，因为他孤独感跟没有用感嘛，无用感。长照最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我们以前所以觉得老了没有用，好，所以我们要让老了有用，因为现在我们都老了，所以我们不会说我们没有用，就是说老了这种没有用无用感，它会变得让他有焦虑或孤独感，这些忧郁情绪我们讲今天情绪它不一定要病，那如果持续很长的时间它可能就会变病，可是它会被否认，
对，
它会被否认，或是我不敢跟别人讲，因为我讲出来就是说我就叫他们嘛，我老了不容易啊，所以你老了心情不好啊，你就已经变成依赖人口啊，你没有生产力，你还抱怨你睡不忧郁情绪不好什么，这会有。那更高的比如说美国的研究也好，或者是台湾研究，75岁以上，刚刚你65岁对不对？比例更高。我们刚刚讲65岁以上就差不多接近30%。有忧郁症或忧郁情绪，那美国的研究跟台湾的研究，我们75岁以上的将近20%，19点多，在机构的更高，就19.7%到20%是有忧郁症哦，轻度忧郁症，你看已经不一样了。那更不要讲老人之后，他的脑部会产生变化，我们老都是这样子啦。刚刚讲的记忆的问题，
对
认知的问题，
对认知，
可能有一些早期失智症被忽略。 台湾失智症最困难的诊断是 early dementia， 就最早期的失智症很难被诊断，虽然有一些药对早期失智症很有效，但它不是药有没有效，是你很难发现。刚刚你像我自己也很难发现，就当事人，
对，
我就是老了嘛，就记忆就会衰退啊，
忘忘
对、嗯，会有这一些，所以早期的精神疾病症状，老年期的精神疾病也是会这样。所以廖哥讲到一个很重要问题，我觉得家人不要当医生，嗯、只要你发现你们家的人，
怪怪的，
特别家里的老人跟平常不太一样，跟以前不太一样，这两个很重要，跟平常不是跟好，平常就是说他这个时候应该要。几点起床，几点睡觉，他这时候应该要出门，他这时候应该要讲电话，他都没有了，就跟平常跟以前、嗯欸、他以前不是这样啊，爸爸以前不这样，妈妈、嗯、以前不会讲这些话，
对，
他不会怀疑，你都不要管他是不是多性格的问题，还是什么生活跟别人吵架，你唯一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你就让专家去判断，嗯，欸、这就是有病治病哈、嗯，没病强身啦、啊。你如果他真的没有事情，你就带去之后，你也在让你安心说哦，我知道他可能是生活安排的问题，所以他想要吸引注意力，好、哦，小孩子多关心他，所以这个提醒很重要，但也不能忽略，其实有三成的这个老人家确实他的心理状态值得我们更花时间。跟力气去照顾跟关心，
对，哇，那最后我就是想要讲一下，就是说我自己爸爸妈妈，就是妈妈是常年是忧郁症，然后后来躁郁症，然后爸爸是前阵子也是中风，小中风这样。可是其实你就可以想象，我们的爸爸，我的爸爸妈妈是老老照护，那我是子女的角色，我们可以帮的真的尽量帮了，但是最后其实，在他们老人家他才不要跟你住，他们还是要两个人一起，所以其实真的是最后还是他们夫妻互相扶持，所以我觉得老老照护真的很不容易。但是今天学到了这么多，就是社会有这么多资源可以帮忙，我真的觉得收获很多。
我觉得刚刚这个个案其实很有意思的是，一开始我们本来是先从老老照护的这个角度切入，就是他的那个实际情况是案主跟他稍微轻微失智的姐姐共住、嗯、然后老老照护发生的问题。好了，但是如果说假如回过头来看，他里面可能包含的就是案主自己本身在年轻的时候的那个创伤跟那个心理的那个状态，甚至也影响了他跟他的女儿之间的关系、嗯、然后才会让这个事情变得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解开这个问题的也不能用一个好像很简单的那个方式来，要同时照顾到几个部分，跟女儿的关系，她的状态怎么改善，然后大家可以怎么样协助，甚至可能现在我们已经发现说这个网络的本身能够提供的协助其实是非常全面的、嗯、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节目虽然好像一开始在谈的是一个老老照护的那个课题，但是我觉得好像慢慢的把它延伸成，就是当我们遇到在生命中不乐见的一些冲击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得到协助，我们怎样去保有我们自己的尊严，甚至可能也许能够让我们自己的状况变好，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全面，倒不是只是一个老老照护的一个课题、哦、
对。
那我们今天听完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如果假如回到我们节目要给大人们的加减法建议，你会给的是加法还是减法？
我会给加法，就是加一点鸡婆、嗯、就是你像刚刚提到邻里很重要，然后自己就是子女们啊或家人们，如果你有观察到他跟平常不一样，或者是说你是邻居，你发现他怎么最近好像足不出户，或者是这个孩子怎么眼神好像开始很闪烁啊，或者是眼神很空洞，也许你的多一点点的关心跟你的多一点鸡婆可以让这个整个家得到一个支持。
好，那我要给大家的建议是减法哦，减掉一些只能自己克服，只能自己撑下去这种不必要的那个固执哦。嗯，如果假如真的需要别人的协助的时候，不要害怕去开口，然后去找到那个可以跟谁求助去改善自己的状况啊，就是减掉那个不必要的那个固执跟坚持哦。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又接近尾声了， 很高兴今天在这个案例里面，其实我们除了听到就案例自己本身有一个很好的发展之外，其实我自己学到蛮多的，包含就是原来其实它已经变成是一个网络了，从社工体系、心理卫生体系，甚至可能像是健保，包含像是警政这个部分，其实它已经都连在一起了。所以当我们不管是自己碰到或者是看到别人碰到这个需要帮助的一个情境的时候，试着去求助，试着去启动这一个体系来帮助你，我觉得这是今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好，那我们就跟大家说再见咯，下一集记得要继续收听大人的加减法，拜拜
拜拜
拜拜。